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10号北京时间晚上8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中送大礼，延长中国游客在美签证有效期。我们还要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中国之行。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批判说，台湾在APEC会议的安排过程当中遭到中国矮化，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微博显露颓势。伊朗声称已经成功测试了美国无人机的仿制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奥巴马访问中国大陆时候送给中国的大礼是什么。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一出席了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会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题演讲。他在演说中宣布延长中国游客在美国签证的有效期限。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演说中强调，美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对双边都有好处。中国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过去5年来成长了6倍，这些都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美中两国不但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我们特别有责任，必须相互合作。 如果美中两国能够携手努力，全世界就能够获得利益。奥巴马还指出，
2013年有180万名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 对美国的经济贡献了211亿美元， 增加了将近11万个工作机会。 奥巴马总统并在演说中宣布美中两国新的签证安排，他表示这次访问期间美中两国同意做出新的签证安排，让学生游客都受益。
Under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visa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目前，美国和中国的签证有效期只有1年，而根据美中两国新的签证安排，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将延长到5年，商业和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则将延长到10年。
此外，奥巴马也强调，为了进一步深化美中经济关系，他希望和习近平主席一起努力，共同达成一项雄心勃勃，并且是高标准的美中双边投资协议，开放中国的市场给美国的投资者。奥巴马说，这项协议将使美中关系取得更多进展，并为两国带来更多的机会。 奥巴马此行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稍早前曾表示，奥奇会不论是形式或是地点，都会给外界带来惊喜。预料两人也将讨论防治埃博拉以及反恐等议题。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于奥巴马总统抵达北京访问、出席 APEC 的有关的情况，以及一些会议的重点，我们在早先的时候呢，也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进行了连线。下面请您收听我们的连线报道。东方你好，
是婉成你好。
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大家非常关注。那么他礼拜一在北京有什么样的活动？还有就是他讲的发表这个演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主要活动呢是专机上午9:15抵达北京，那么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去迎接。下午5点的时候呢，奥巴马参加了一个对话美国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讲，题目是加强亚太繁荣。奥巴马呢用中文的下午好作为开场，最大的亮点是奥巴马宣布的一项美中达成的协议，延长双边签证的有效 有效期限，加强美中之间经济人员的网流。那么中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多次往返签证最多有5年，那么探亲和商务这样的签证呢，最多可达到10年。 这也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几天前所说的美中之间的一段惊喜。那么这项措施明显有利于美中两国人员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在埃派克会议上呢，还有普京做了30分钟的演讲，强调亚太对俄罗斯的重要性。那么晚上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习近平夫妇在水立方与来访的客人这个穿民族服装照相留念。今天晚上还有焰火表演。那么埃派克第22次工商领导人会议今天晚上就正式闭幕了。另一场更加重要的大戏，埃派克领导人非正式的峰会将移师到北郊的怀柔雁栖湖湖畔举行。我现在呢已经到了雁栖湖的新闻中心，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完成。
好的，那么我也非常关注习奥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期待东方给我们的进一步报道。不过呢，大家还关注一点，就是习近平会见的安倍晋三。我们知道在之前呢，日本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不断派遣团体来到中国去为这个安倍晋三跟习近平的会面铺路那么这一次呢，两个领导人终于见面了，也揭开了这次北京 APEC 最大的悬念那么习近平跟安倍晋三的会见有什么看点呢？
是的，这次会谈呢是星期一亚太经合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也可以说是非常正式的，因为举行的地点是中国最正式的一个会议场所。那么我在埃派克的会议中心遇到一个警卫，我说安倍来了，与那个习近平会见了，他有可能住在这个北京。他怎么说呢？他说千万别到怀柔来，我们老百姓一人一口吐沫就把他淹死了。由此可见，中国民众仇日的情绪是非常的强烈。那么中国媒体在会报道这件事情呢非常低调，说是习近平应约与安倍举行了会谈。那么我想主要是缓和民众中的这个反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两人会面的会晤的画面呢，这个还有中国官方公布的图片呢，能看出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的面情就非常的表情非常的严肃，没有露出任何这个笑容。北京的外媒报道说呢，经过了2年的敌视，习近平终于向安倍晋三让步，同意在日中举行正式的会谈。那么在会谈前的3天前呢，中日达成了4项共识，加强对话。我们可以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那个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这个并不好。这可能意味着日中关系呢会有一些突破，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完成。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东方给我们做有关于 APEC 最新的报道，谢谢东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中国要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让年轻人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信息，让工人们能够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工作环境。此前有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下午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奥巴马说
We look to China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values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为了商业利益在网上窃取贸易秘密的创新经济，最终走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并非因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建议中国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
奥巴马还说，每个国家都不同，没有任何国家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尽管各国之间有分歧，某些标准和理想会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他举例说，如果能够做出选择的话，我们的年轻人要求了解更多的世界信息，而不是更少。如果工人能获准组织起来，他们能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会受伤。不过，奥巴马也2次强调，美国欢迎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也符合美国和世界的最佳利益。他说，事实上，美国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好。在奥巴马出访中国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名重量级议员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马克·卢比克和该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致函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政府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的专制控制表达关注。这两位议员鼓励奥巴马坚定支持那些因不同政见、种族或宗教信仰而被非法囚禁、酷刑或骚扰的中国人。信中说，人权问题对于未来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作为一个次要问题对待，由低级别官员处理。您此次访问不仅对中国的自由事业很重要，而且对中国有建设性关系的美国的长期利益以及对东亚的繁荣和稳定也很重要。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一直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所诟病。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两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改观，有些地方还可能还是更糟糕一些。直接针对律师的抓捕啊，这些呢以前还是非常少见的，那现在很多事情呢是直接抓捕律师。
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加倍的恶化了。
在他一年的时候，就是在一年以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抓的人的数量，就是这种政治犯，在北京，我们只拿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来作为这个指标吧，抓的那个政治犯的数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
胡佳说，习近平政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又比他的前任技高一筹，不再以因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来打压，而是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他说，当局抓捕发表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数几倍于今年早些时候抓捕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胡佳说，习近平在人权问题上的高压政策离不开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最近中共刚刚召开了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将法治中国作为中共治理国家的方略。莫少平希望中国未来能够真正依照现有的法治治理中国，但目前的问题是有法不依。
现有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宪法的一些规定，你如何到现实中去落实，如何做到有法必依，这是中国法治现在最突出的矛盾。
胡佳说，中国的法治是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只要是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中国绝不会有法治和宪政。中国当局为了确保这次 APEC 会议不受他们认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将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软禁起来，或强行驱赶到北京以外的地方。胡佳就被隔离在北京4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两个人共同强调发展双边关系。普京特别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赠送了俄国产的智能手机，但是俄罗斯跟中国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特别是在天然气领域协议的实施前景呢，却是不如外界想象的乐观。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随同普京总统访华的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俄罗斯经济与贸易部部长乌留卡耶夫星期天在北京会晤日本经济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后表示，虽然制裁对包括两国贸易在内的双边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俄日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投资领域。乌留卡耶夫透露，他们还讨论了明年三月在俄罗斯举办一年一度的 俄日经济论坛会议以及其他有关活动的准备情况。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的日本也加入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但两国都在努力避免新的国际形势损害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星期天在北京都强调应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喜爱柔道的普京对安倍说，柔道代表着日本的文化，这能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普京说，最近几年俄日关系在成功发展，包括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而且我们还恢复了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因此非常高兴能够同您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会面，共同讨论两国关系。由于日中关系最近两年恶化，日本大力加强对俄关系，但乌克兰危机使今年秋季普京访问日本的计划被搁置。普京与安倍还讨论了明年访问日本的可能性。在与安倍会晤之前，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高峰会议。普京特别向习近平赠送了两部俄国产的第二代约塔牌智能手机。习近平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听普京通过翻译介绍手机的性能。普京最后回答习近平说，双方在这个领域也将展开合作。
想送你两部这样的手机，
带有
中国国徽，
很好，
有两个屏幕，
两个屏幕
双面的，
这一侧也是一个屏幕可以打开，从这里
打
开也是一个屏幕，这是个锁，往上一推就可以打开，双屏的。
这个方面我们还有什么合作吗？
普京赠送习近平的国产智能手机立刻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关注，许多网民质疑手机是否全部是俄国货。有网民问道，在这两部智能手机里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中国部件。还有网民调侃说，手机在中国生产组装，普京是在保修期把手机送回中国修理。俄罗斯官方媒体说，智能手机使用了安卓操作系统，完全由俄罗斯自主研制开发，并拥有数十个发明专利。这款手机尚未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手机的特点是安全和可靠，而且通过了俄罗斯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在安全领域的鉴定审核。开发这种智能手机的公司约塔设备公司四分之一的股权由国营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控制。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拥有一大批大型骨干军工企业，涉及航空、电子、陆军武器制造等众多领域。俄罗斯技术集团在俄中军火交易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技术集团的总裁切梅佐夫是普京的亲信，以及当年在东德当特工时的战友，同样也出身科克勃。普京和习近平星期天还共同出席了两国17个文件的签字仪式，这些文件多涉及经贸，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备受关注的是两国这次签署了7线天然气管道的框架协议。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在未来的30年内，通过西线管道每年可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诺瓦克说，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进入中国，中国也将在自己的境内兴建管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将负责实施这个项目。两国元首刚刚达成了一致，明年上半年要签订西线管道的供货合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美勒说，西线管道的天然气出口规模能够提高到每年600亿，甚至是1000亿立方米。西线管道将会成为俄中能源合作的最优先的选择项目，而俄罗斯对中国天然气的出口规模将来也有可能超过欧洲。梅勒说，通过西线天然气管道出口的天然气都来自西伯利亚西部的油气田，我们正利用这些油气田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所以西线管道项目能使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梅勒说，刚签订的西线天然气管道框架协议确定了双方签署这个项目的商业合同、技术文件以及政府间协议谈判的时间表。他同时透露，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来说， 双方最终确定了天然气价格，但俄罗斯没有获得中国的预付款。一家俄罗斯媒体引述普京访华代表团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西线天然气框架协议仅反映了两国目前的友好气氛，但却没有实质内容。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说，在大量购买中亚天然气的背景下，中国不太急需俄罗斯的天然气，考虑到天然气价格同石油挂钩，而油价最近大幅度下跌，再加上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孤立，经济陷入困境，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天然气谈判中比俄罗斯占有更有利的地位。有关对华天然气出口规模将会超过欧洲的说法，既不现实，几乎也没有可能。双方这次签订的其他协议还包括中国购买西伯利亚一个已经开发和产油的大型油气田10%的股权，但双方都未对外公开这笔交易的数额。俄罗斯将增加对华石油出口，双方将合作在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上兴建用于防洪目的的水电站，生产的电能将出口中国。普京和习近平还讨论了在双边贸易，特别是在军火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普京强调，为了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两国应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调，继续坚持目前的合作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参加 APEC 会议的代表团是由前副总统萧万长领队。那么台湾在野党台联党则表示，台湾在 APEC 会议安排的过程当中遭到中国的矮化。不过执政党国民党的立委则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萧万长提出两岸关系三个不变，包括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目标不变，巩固九二共识协商基础不变，以及推进制度化经济合作关系不变。习近平谈到了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以及两岸关系十六字主张，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相互尊重，良性互动，以及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萧万长代表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萧万长在消息会之后表示，已经达成马英九总统所交付的任务。不过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在这次 APEC 的有关安排当中不断地遭到中国矮化。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指出，萧万长特使代表台湾元首出席会议，却获得中国方面不对等的接待。
第一个是说他们的阶级只是由国台办的副主任，完全是不对等的一个规格啊。然后只准许萧万长从飞机的前舱下机，其他人包括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都只能从飞机的后舱门那边出机啊。这些来讲都是很刻意的要羞辱我们啊。
赖振昌还说，在消息会当中，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只被称为先生，没有官衔等等。面对这种种屈辱，马英九吞得下，台湾人民吞不下去。赖振昌还谈到，依照惯例 APEC 主办国会派特使递交邀请函，可是中国竟然只派国台办副主任来台参访，顺便将函交给陆委会和外交部。马英九等于是一再的服从中国的打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和每一个国家领袖见面，在安排的细节上都会不一样。只要台湾特使萧万长能和习近平会面，就没有矮化的问题。
第二个，还同意进行两岸的一个对话，稳健的发展，两岸避免误会等等各方面持续进行。我觉得那个政策的导向，重申九二共识，两岸可以接受的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矮化。
吴育生还指出，对台湾和大陆目前的发展来说，消息会这种逻辑和进行方式 对海峡两岸是最好的做法。台湾陆委会还发布新闻稿表示，消息会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关键，双方将持续巩固此一基础，为两岸民众福祉争取更多有利的成果。萧万长在消息会当中还表示，两岸应该建构共同参与区域整合的新机制，双方应该互相扶持，一起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 以增强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经贸自由化的信心。萧万长在会后记者会还指出，习近平认为两岸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还是有信心双方关系会往前推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北京召开期间呢，北京是采取了关闭工厂、单双号限行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之前也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还包括人员的训练。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是对于接待人员的训练包括了微笑的方式，笑容呢还有四种，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笑容方式。那么总而言之，北京是竭尽全力要向全世界来展现出北京的最佳形象。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天，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保措施。 APEC 峰会场馆的附近的道路和地铁站都已经被关闭，人们还不时看到有保安等在街上认真地擦去道路隔离栏上的灰尘。然而，中国针对这次峰会所做的种种准备远不止在会议场馆一带。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十月时曾表示，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因此位于首都半径200公里以内的数百家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设施从11月1号到12号期间将被全部关闭。一位78岁的北京居民说，这两天污染少多了。
一大开始不行，一大开始又污染又噪音也大，马上我觉着好点。
为了保证 APEC 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推迟暖气供应，甚至葬礼时烧死者生前的衣物的习俗也被禁止。虽然这些种种规定给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位姓赵的教育工作者说，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车的限行啊什么的，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几天而已，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另一位姓李的教师也说，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也能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很支持。
这是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再次采取如此广泛和严厉的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情况。国际间关注的香港学生跟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1月10号进入了第44天了。在占领运动陷入焦灼状态，学联希望跟中央官员对话毫无进展的情况之下，而外界又要求占领者退场的压力日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学联星期一上午明确地表示，改变或撤回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政改决定的诉求，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政府没有给出撤离的空间，因此呢，学联目前没有撤离占领区的时间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据港台报道，一直有谈论自首议题的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日前首次透露有意在几个星期内号召占领者集体自首，以贯彻公民抗命但尊重法治的精神。尽管戴耀廷强调并非要令占领行动退场，但许多人认为此举等同撤场。而学联副秘书长曾奥辉和学联常委梁立国11月10日澄清，集体自首不一定与撤场挂钩，并强调政府未对诉求做出任何回应， 目前没有撤场空间。岑奥辉重申，占领运动持续这么久是由于警方拒绝执法，如果警方决定清场展开拘捕行动，双学和占中三子根本不打算反抗，更愿意尊重法治，承担法律责任。岑奥辉认为，戴耀廷计划自首主要是要践行这一目的，以自我牺牲彰显公民抗命精神。此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也表示，政府采取的是冷处理策略，有意不执法，希望让占领运动自行消亡。此外，岑奥辉强调，双学及三子从未改变立场，即希望在运动即将结束时，如果警方没有拘捕，则采取集体自首行动。而戴耀廷透露，在数周内自首，应该是预估警方将在 APEC 之后正式清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占领运动的各方一直在讨论占领运动未来的方向，包括退场。不过目前分歧很大，尤其是多数占领者不同意退场。他说，
还是有分歧，建中三子希望以自首的方式了结束建中，这也是一个福家印尊重法治的一个立场。但是呢，目前留守的占领者呢，大多数了觉得呢，目前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央政府也好，区政府也好，没有任何的让步，所以他们还是呢打算坚持下去的。
郑宇硕教授还分析说，包括占领运动内部都有人估计，警方可能会在 APEC 之后采取清场行动。不过，警方清场很容易做到，但是占领者发展出一套流动战中的对策，可以更换占领地点，让警方不好应对。他说，
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些占领者呢，发展出一套呢，可以说是游击战术啊，警方是绝对有能力，很容易就清场的。但是呢，示威者很可能晚上就回来了，而且呢，数目更多啊，而且呢，你把他从一段路清走了，他也可以呢占领另外的一段路，清场行动呢，这效果也不一定呢十分理想。
此外，岑奥辉还透露，泛民及社民联对超级区域会辞职引发变相公投的分歧不大，这个星期继续讨论细节。尽管包括戴耀廷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议员辞职促成变相公投不容易达成共识，不过岑奥辉表示对变相公投有信心，预料泛民阵营胜出机会大。而对于赴京与中央官员对话，岑奥辉表示，即使没有中间人安排学联代表与中央官员会面，学联都会坚持上京，且不担心被拘捕，强调不做违法的事，只是争取公民权利。同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星期一上午在他牵头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成立典礼上表示，星期六下午对学联要求安排赴京会见领导人的回复已很合理，反问是否要僵化直接挑明，暗示不会协助安排学联与中央官员对话。此前学联星期五致函董建华，要求安排学联与中央官员会面，董建华回复时只是重申人大不会改变决定，并呼吁学生停止非法的占领活动，没有提及协助安排对话。随后学联星期天凌晨复函董建华，要求他明确答复是否愿意协助。与此同时，学联表示将寻求全国人大常委、前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及港区人大代表协助安排与中央官员会面。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周一表示，仍在修改写给范徐立泰的信件，将在日内发出。周永康重申，特区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政改报告扭曲即违背了香港民意。此外，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上午接见行政长官梁振英时，在传媒拍摄期间没有按惯例公开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引发香港媒体广泛关注。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认为，北京明白梁振英在目前困局下 决色负面，不宜盲目挺梁，否则只会加重港人的对立情绪，令局面恶化。而对于消息人士对外透露，习近平在闭门会面期间称赞梁振英能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信靠得住，分析表示，这反映北京仍需要梁振英落实政策，目前不会让他下台，但质疑北京是否真心称赞梁振英，相信北京会留意到梁振英管制下的香港的乱局。不过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认为，不要捕风捉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也表示，外界无需过分猜测。此外，在金钟占领区，星期天晚上继续有大批市民留守，举行集会时，大会邀请周六晚试图阻塞政总入口的占领人士轮流上台发言。这些占领者不满大会纠察周六晚不让他们上台发言，并批评在示威者此前占领龙河道后不分配资源给予支持，要求推倒大会的大台。这些市民发表意见后陆续离开，不过也有几十人在集会结束后仍留守在大台附近，要求大台负责人解释周六不让他们上台发言的原因。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与学联常委张秀贤在现场与他们对话，黄之锋并向这批示威者鞠躬道歉。黄之锋表示，大型社会运动有多元意见十分正常，不认为运动出现分裂。他表示，相比政府，占领行动处于劣势，没有分化的余地。黄之锋还表示，示威者占据道路后，要考虑如何聚首，如果多占一条路而进一步失去民意，做法不可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两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北京同台湾的关系存在新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在年度地区经济会议上会见了一个台湾代表团，期间他指出了两岸关系中的新问题，并且敦促双方从长远出发采取更多措施改善关系。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在星期天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论坛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存在分歧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尊重各自在发展道路上和社会制度上的选择。中国自1940年代以来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不顾这个台湾岛屿上的反对，继续希望统一。自2008年以来，中国同台湾签署了21项经济协议，以此作为对合并的刺激。但是台湾的反大陆抗议活动迟迟无法达成贸易开放协议，以及香港民主改革问题引发的对峙，都影响到台海两岸的关系。最近几个月，台湾总统马英九敦促北京满足香港抗议者有关港首普选的要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童振源教授说，北京希望避免两岸关系恶化。他说，
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慢慢下来，那如果说要进一步来发展，其实现在困难度相当高，所以呢，大陆方面其实是回到一个稳定这样的基调，就是说只要不要出乱就好，他们应该不会追求太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带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时，没有公开谈到具体的双边关系问题。通常主张和解的马英九总统2008年上台以后，大陆方面一直推动与台湾达成新的贸易、过境和投资协议。专家认为，北京还会继续努力，会继续对台湾表现友好，以追求实现最终统一台湾的目标。比方说，大陆会表达台湾老百姓的想法，淡化一国两制的说法。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模式统治香港和澳门，而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充分的民主。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忠斌说，北京也做不了更多。
The soured atmosphere, they try to improve on that. I think Beijing at most would do the same as before, but
他说，气氛变坏了，北京设法改善气氛。我认为北京顶多就是像以前一样，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北京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大陆在紧张观望，看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前是否会出现更多的敌意。由于总统任期限制，马英九不会竞选连任，台湾反对党民进党的候选人有可能当选总统，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比马英九更为谨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个奖项，叫做突破奖。星期天，来自各国的数学、物理学还有天文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旧金山被授予第二届突破奖。在美国技术产业中心硅谷举办的一个颁奖晚宴上，本届的突破奖宣布了12个奖项的获奖者。两组天文学家因为发现宇宙膨胀在加速而不是减缓而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首次设置的数学突破奖由5名数学家分享，另外有6名科学家因为在基因调控和细菌免疫等课题方面的研究而获得生命科学突破奖。12个奖项的得主，每一个人获得$300万奖金。星期天的颁奖仪式由好莱坞喜剧明星塞斯·麦克法兰主持，颁奖者则由多位著名的影星担当。突破奖是由俄罗斯投资家尤里·米尔纳、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夫妇以及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等人共同设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看看有关于中美韩方面。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呢正是在迅速的拉近跟美国在军事技术跟装备上的差距，目的呢就是要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2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 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伊朗表示已经成功的测试了美国无人机的仿制机。伊朗官员周一表示，该无人机是根据美国 RQ-170 哨兵无人机设计的。这架美国无人机2011年飞入伊朗领空后被缴获。伊朗表示，他已经缴获了几架美国无人机，目前正在复制波音公司设计的扫描鹰无人机。伊朗指责美国使用无人机侦察伊朗的核项目。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跟韩国表示，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两年半来，中韩两国一直在为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之后，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协议规定，在20年内，中国向韩国出口商品的92%，以及韩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的91%将免除掉关税。声明说，还是有一些细节有待谈判确定，但是呢，双方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有关协议。目前，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美国认为说这个中国所提议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银行呢，对于西方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来讲是一种挑战，是存有疑虑的。不过呢，美国有一些亚洲问题专家则认为，美国要是反对成立这个银行，其实呢这个办法并不是上策，而是应该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2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10月24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签署成立备忘录的仪式，但是一些国家对这个银行的疑虑仍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日前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银行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和高标准来建立。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也公开表示过对目前这个银行含糊不清的性质感到关注。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目前这个银行即将成立，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不是上策。
I think the safegu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ssues are certainly valid.
保障措施与责任当然是正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现实，它正在发生。美国可以表达它的关注，但是采取反对这个银行的立场不是好的国际政治。
Politics to take a stance against the bank. I mean, it's going to happen.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进来，而不是怠慢它。
I think we actually ought to get engaged with this, become a part of it.
我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向中方显示，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制定标准方面同他们合作，以确保这些标准能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the wa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w functions.
他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会面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同样的批评，即在口头上欢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却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接受这一点。据信，正是在美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都没有加入这个银行。史廷生中心的克罗宁承认，除了管制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不支持这个银行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
It's true. Asia need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的确，亚洲需要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但是很可能的是，这个银行主要是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likely that you know this will mainly serve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克罗宁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中国可以达到一石几鸟的作用，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可以使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等等。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将把驻伊拉克美军的数量翻一翻，这个决定表明现在已经进入到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战役的新阶段。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奥巴马总统星期天罕见的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曾经保证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军队。他说
After nearly nine years,
经过近九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即将结束。
Will be over.
不过奥巴马总统即将增派1500名军人，在反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中，加强对伊拉克军队的训练和装备。
What it signals is,
这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已经到来。
奥巴马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电视节目中说，
我们目前正处于开始发动进攻的态势。美国领导的空中打击行动有效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阻止了他们的推进。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地面部队，也就是伊拉克地面部队，这样才能够开始击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
尽管有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但许多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共和党人继续对伊拉克部队应对伊斯兰国的能力表示怀疑。国会议员达雷尔·伊萨说，
考虑到马利基政府所制造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对立，目前组织起他们应有的这类部队非常困难。我们已训练好的80万人的大部能否愿意参战，目前还需要观察。事实是，伊拉克军队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面前望风而逃时，我们所训练的伊拉克部队已经减少到25万人。
五角大楼说，增派的美国军队明年将训练9个伊拉克旅以及3个库尔德普什图旅。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空袭伊斯兰国阵地。虽然奥巴马向伊拉克增派美军，他继续坚持说，美国军队将不参与那里的战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敦促盟国反击伊斯兰国狡猾的宣传攻势。专家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在整个中东地区非常有诱惑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斯兰国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利用社交媒体，比如 YouTube 和 Twitter 展开宣传。詹姆斯·杰弗里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他说，
从技术角度来说，视频是很有效的，很流行，有真正的影响力。
伊斯兰国利用其宣传视频炫耀其战利品，博取同情者，并吸引新人加入。美国官员说，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必须强力抵制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同时开展反宣传。退役美军上将约翰·艾伦说，
Every coalition partner，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宣传攻势中，同盟中每个伙伴所有的人都有特殊和关键的角色。
有关当局担心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会引发独狼袭击。最近加拿大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开枪打死一名军人后，又进入议会大楼内部开枪，后来被击毙。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说，各国必须向伊斯兰国宣战，
不仅要开展行动确保我们赢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心，我们也要向这些他们试图渗透的宣传和谎言进行反击。
伊斯兰国还出版了一本装订精良的杂志，看上去是为了在西方国家招募圣战分子。杂志上一篇文章试图美化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绑架亚奇德女孩，并把她们卖为性奴。詹姆斯·杰弗里说，
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这些是对人们没有吸引力的。我们说的是，我们要让妇女强大起来，他们不管这些，他们不想让妇女有地位。
最近伊斯兰国自由斗士赶往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城镇科巴尼，帮助这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镇抵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入侵。美国领导的空袭几个星期来减缓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还没有扭转局势。分析人士说，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对反伊斯兰国同盟粉碎伊斯兰国的宣传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之所以对整个地区那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有吸引力，一个原因是他们正在取得胜利，因此军事打击是最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正在使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反击伊斯兰国的宣传。国务院希望能利用这个视频阻止潜在的圣战分子加入。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声称已经成功地测试了美国无人机的仿制机。伊朗官员周一表示，该无人机是根据美国 RQ-170 哨兵无人机设计的。这架美国无人机2011年飞入伊朗领空后被缴获。伊朗表示，他已经缴获了几架美国无人机，目前正在复制波音公司设计的扫描鹰无人机。伊朗指责美国使用无人机侦察伊朗的核项目。中国跟韩国表示，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两年半来，中韩两国一直在为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之后，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协议规定，在20年内，中国向韩国出口商品的92%和韩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的91%将免除关税。声明说，仍有一些细节有待谈判确定，但双方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有关协议。目前，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出席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会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并且在演说中宣布延长中国游客在美国签证的有效期限。他在演讲中强调，美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对双边都有好处。中国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过去5年来成长了6倍，这些都为美国带来更多工作机会。美中加深经贸合作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星期天，来自各国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旧金山被授予第2届突破奖。在美国技术产业中心硅谷举办的一个颁奖晚宴上，本届突破奖宣布了12个奖项的获奖者。两组天文学家因为发现宇宙膨胀在加速而不是减缓，而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首次设置的数学突破奖由5名数学家分享，另外有6名科学家因为在基因调控和细菌免疫等课题方面的研究而获得生命科学的突破奖。12个奖项的得主各获得300万美元奖金。星期天的颁奖仪式由好莱坞喜剧明星塞斯·麦克法兰主持，颁奖者则由著名的几位美国的影星来担当。突破奖是由俄罗斯投资家尤里·米尔纳、谷歌创始人希尔盖·布林、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夫妇以及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等人共同设立。尼日利亚一所学校星期一发生炸弹爆炸，至少48人被炸死，其中很多是学生。爆炸发生在东北部约贝州博迪斯卡姆镇的一所以科技为重点的公立中学，当时学生们正在课前集合，有至少79人受伤，许多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自杀炸弹杀手装扮成学生。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炸弹袭击承担责任。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